28集，只见白狼两腿骑在摩托车前轮上，接着蹭的一下从腰间就拔出一把杀猪刀来，明晃晃的，在炎日之下显得格外的刺眼。小青年一瞧这架势，方才醒悟，原来是遇到陆林强盗了。他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大哥有话好说。”白狼说：“兄弟，你认识我吗？”小青年心想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你突然冒出来，我哪认识你啊？他根本就木然的摇了摇头。哼，不认识就好，你应该是个明白人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只要你乖乖的按照我的话去做，大哥我绝不会为难你。如果你敢耍花样，那我手里的刀可他娘的不长眼。白狼将手里的刀子向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小青年点了点头，把身上的衣服脱了。白狼命令着小青年，小青年极不情愿的就脱下了上衣，接着在白狼的指示之下又脱了裤子，赤条条的站在那儿。白狼觉得这小青年这军用皮鞋也不错，所以又命令他把鞋子脱了。小青年十分听话的蹲下来解鞋带，白狼便放松了警惕。他用嘴叼着那把刀，蹲下身来，迫不及待的去查看这小青年丢在地上的衣服口袋里到底有没有钱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没想到小青年趁白狼放松警惕这会儿，突然间就窜了起来，冲着白狼一顿飞脚，这一脚正中白狼的面门，咣的一下，白狼被踢的是仰面朝天栽在地上。这一脚可把白狼踢够呛，鼻子都差点踢歪了，嘴巴也踢破了，脸上全是血，倒在了地上，半晌都爬不起来。小青年见偷袭成功，马上翻身上车准备逃走。就在这时，躲在树林里的董海龙见情形不好，一个箭步从树林里就冲出来，扑向了小青年。小青年这时候从摩托车上就被打翻在地上，董海龙和小青年两人在地上扭打起来。这小青年哪是董海龙的对手，只几下子董海龙就将他按在地上，骑在身上，拳头雨点般的就打在了他的身上。那小青年只是求饶的份儿了。这时白狼也缓过神来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一样，稍一定神，捡起杀猪刀就扑过来，投入到战斗之中。
大哥饶命啊， 你要什么全都拿走。
小青年苦苦哀求，但是此时的白狼杀性已起，他照着小青年后背连刺了好几刀，一共插了40-50刀。那小青年发出狼嚎般的惨叫，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直到小青年背上全部都是窟窿，嘴里只有进的气儿，没有出的气儿了。白狼才罢手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我让你不识相！”两人弄死了小青年，在树林里找个地方将尸体埋了，又将现场胡乱地打扫一番。接着，你一件我一件，将小青年的衣服瓜分之后，骑上了摩托车就上了路了。他们骑车来到附近的集市，在集市上，白狼把摩托车低价的处理后，猛然在集市上电线杆上看到一张通缉令，两人急忙采购两大包食品，不敢在集市上逗留，大路也不敢走，穿山越岭捡小路走，又开始了他们的逃亡。这天深夜啊，天空下着滂沱大雨，这是秋后的第一场雨，这对逃亡中的白狼和董海龙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，他们浑身被淋透了，像两个落水狗一样摸进一个村庄里找避难之所。老乡，快开门！白狼猛烈地 捶打一户农户的大门。院子里呢，响起一阵狗的叫声，村子里其他的狗也纷纷叫起来，整个村庄顿时被狗的叫声叫得热闹起来。有孩子的家庭，孩子的啼哭声也加到了这里面来。慈爱的母亲一边唱着摇篮曲，一边恐吓着孩子：
你还不闭眼睛，白狼来了，白狼专门来抓小孩子的。
孩子们惊恐的将头埋在被子里。这时候呢，这门嘎吱一声打开了，一个老头探出头来：
谁呀？深更半夜的。
浑身湿透的白狼和东海龙站在门口，老农眯着眼睛一打量这俩人，发现两人面上有凶光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他本想关上门，将他们阻隔在门外，谁知道董海龙以一个箭步就窜进门内。
老乡，我们是收皮货的，到村子里啊迷路了，想在这里借宿一宿。
那好吧。不过不要嫌弃，村野人家寒酸得很。
老农非常无奈地说道，将他们就让进来了。白狼是一边脱着衣服一边问：
老人家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
还有一个老婆子，上女儿家去了。
借着屋子里的灯光，老农突然发觉这两个人很面熟，像是在哪儿见过。回想一下，觉得跟前几天发布的通缉令上的人长得很像。他顿时心中一紧，心里暗道：
这可是引狼入室啊。
白狼向炕头望去，炕头呢正睡着一个还不满两岁的孩子。老农的心里就更加紧张了。白狼顺势抱起炕上孩子，孩子被弄醒了，一见到白狼满是胡茬子的脸，吓得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哭声。
嘿，这孩子好可爱啊，是你的孙子吧？
白狼回过头来，有些邪恶地笑着问着老农。老农马上收起脸上紧张，陪着笑说：
哈哈，是啊，孩子他爹娘外出打工了，孩子刚断奶就走了。
这时候孩子的奶奶，老农的老伴儿，从隔壁房间赶过来，责怪地问：
哎呀，这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
这时他突然看见屋子里多了两个男人，老农背对着白狼，一边拼命地向老伴挤眼睛，一边说：
哎呀，山里收皮货的了，迷路了，现在咱家呀睡一觉。
老婆子一看也马上知道事情有蹊跷，他走到白狼面前，将孩子从手里接过来，唱着摇篮曲，孩子就止住了哭声，慢慢睡着了。老婆子想将孩子抱出去，谁知道呢，白狼却开口了：
孩子就在这儿吧，他跟我小时候长得很像，我想多看一会儿。
老婆子虽然心里焦急，也只能将孩子放在炕上。
哎，老人家，你不是说老婶子去女儿家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
白狼盯着老头问。老头心里一惊啊，然而马上又恢复笑容：
嗨，你瞧我这记性，他今天晚上刚回来，我还寻思着他没回来呢，老了不中用啊。
老农吩咐老婆子说：
去整几个小菜，我和客人啊喝上一杯，明天我带着客人去收皮货去。
他又转向了白狼说：
大兄弟，你该不会不给我点好处吧？
白狼笑着说：哼，那当然，好处肯定不会少了你的。老农将老婆子拉到厨房，低声地说：
我感觉啊，这两个人就是公安局抓的那两个杀人犯，你要见机行事，你得……
老婆子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几个小摊儿 挣上来了。老农拿出一瓶老白干给白狼和董海龙斟上。
来，兄弟，喝一杯。
哎，大娘，您辛苦了，坐下一起吃点吧。
他就不用了，一个女人家，哪能和客人一桌吃饭啊？你啊，出去吧，把那水路给改了一下，要不然明天咱家这牛圈呢就能养鸭子了。
老农对老婆子说道。老婆子心领神会了，拿着雨具就出去了。老婆子一出门呢，直奔村委会就过来了。整个村子只有村委会有一个电话。踩着一路的泥泞，带着两腿泥，他敲开村支书的门，将情况跟村支书一说，村支书马上打电话给当地的派出所。老婆子亲自和派出所通话，在电话里他将两人的相貌形容给派出所的警察。派出所一听，马上断定这两个人就是他们要抓捕的白狼和东海龙。于是派出所又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汇报了，上级部门部署了抓捕计划，一张大网就向这个村子撒开了。白狼和董海龙在老农家喝着酒呢，突然之间白狼就问了一句，
哎，我说大叔，大娘出去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？
董海龙起身拉开窗帘向窗外望去，只见窗外寂静的吓人，他感到有些紧张了。突然呢，他看见屋外的树林里似乎有人影晃动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顿时他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了，他冷静地对白狼说，
我们成了瓮中之鳖了。
白狼一把揪住老农的衣领，从腰间拔出枪来顶在老农的头上。
董海龙说，嘘，让他不要出声。
董海龙压低声音对老农说，
你要是想让你孙子活命的话，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否则你爷俩就去见阎王。
老农很听话地点了点头。白狼恶狠狠地盯着老农，
你这个老东西居然敢报警。
接着董海龙用一个绳子将老农捆了个结实。董海龙搬来录音机对老农说，
假装继续喝酒，猜拳行令要大点声，如果耍花样的话别怪我不客气。
老农只得照办了。于是几个人又在屋里大声吆喝着，公安武警在屋外埋伏了一夜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他们知道白狼有枪，屋子里还有两个人质，一个孩子一个老人，所以只有让他们疲倦了才能动手。但是屋内这两个杀人恶魔呢，好像永远都不知疲倦，喝了一个晚上酒，划了一晚上的拳。天终于亮了，而且雨也停了，东边露出鱼肚白，公安武警已经屋外整整守了一夜，但是屋内声音却没有停止。当荷枪实弹的武警冲进屋子时，发现屋子里只有老农被捆在炕头上，孩子也睡着了，而白狼和董海龙却不见了踪影。炕头上放着一台录音机，仍然不知疲倦地播放着，
来喝吃菜，嘿嘿，你输了，喝酒。
武警这才明白自己被这可恶的录音机给耍了。这一天呢，烈日当头，白狼和董海龙走到荒山野岭上，吃的东西也用完了。正当他们饥渴难耐时，武警打采呢，这时候传了一阵吆喝声，他们看见远远的有一个老头赶着驴车过来了。白狼把驴车给拦下来，
老人家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
白狼客气地问。
哦，我呀刚从城里赶集回来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我们是收山货的，进了山找不到出去的路了。
那上我的驴车吧，跟我一起进村收山货去吧。
就这样，白狼和董海龙搭上老头的顺风驴车。这驴车上有一只筐，筐里有麻花、糖果、 饮料、老白干，是老头捡破烂从城里换来的。白狼和东海龙饿得慌，二话不说就吃上喝上了，好不自在。两瓶烈酒下肚，白狼就吆喝起来了，说要买单。老头不解地问：“
大兄弟，你啥叫买单啊？”“
买单就是算账的意思啊。”白狼不耐烦地解释。老头嘀嘀咕咕开始算：“
哦，好，算账算账，二六一十四，三七二十八。”
东海龙在一旁插嘴：“你他娘的是老糊涂了还是咋的？三七是二十四。”
老头争辩着说：“说三七明明是二十八呀。”
白狼瞪了一眼：“老子规定，三七二十四，就得三七二十四。”老头被他这一吓呀，急忙改口：“
哦，你说是二十四，那就二十四。”
老头磨磨唧唧算了半天，才四十多块钱。白狼掏出一百元，让老头给找钱。老头找不开呀，也没地找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上哪儿去找银行换去？白狼问老头：“你这饭店是怎么开的？”
也怪老头嘟嘴，不住念叨，说现在这年轻人啊，怎么怎么的。
白狼听了心有点烦了，晃了晃站起来，一脚将老头踹下去。老头费了半天功夫也没爬起来。白狼和东海龙跳下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将老头拖到树林里，绑在了树上，任凭老头怎么求饶也不搭理。两人又跳上驴车，用刀往驴屁股上一扎，毛驴一疼，仰天一阵哀嚎，连蹦带撂蹶子，没了命的跑。恰好逢着前面一个下坡，毛驴一跑，驴车刹不住了，轰隆隆一下翻了个底儿朝天。白狼和东海龙两个人被压在驴车下面了，两人费了好大劲儿从车底下爬出来，这一摔摔得两人够呛，灰头土脸的，酒也醒了。毛驴一瞧两人的狼狈模样，也忍不住咯咯笑了两声。哎，这可把白狼和东海龙给气坏了，这还了得，自己这驰骋这么多年，今儿落魄了，让这牲口把咱们笑话了。俩人扑上去用刀子对着毛驴一顿猛扎，可怜这牲口没死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反倒让两个亡命徒给捅死了，死不瞑目啊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